起来聚会。谢谢你今天来聚会，谢谢你的收看。一开始我来说个笑话。有一位记者，他在全国各地参访教会，他在东北部一间教会看见一个金色电话，上面写着每分钟10000美元。他问牧师是什么意思，牧师说那是天堂的专线电话，付了钱就能直接与上帝对谈。他继续参访各教会，都看到同样的金色电话。最后他在德州也看到这种电话，但上面写着每分钟25美分。他好奇地问牧师为什么这么便宜，牧师说你人在德州，这是本地价。德州人都说阿们，一起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宣告我的产业，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内心敞开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您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自我肯定。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与自己的关系。很多人他们不喜欢自己，只看见自己的过错和软弱，放不下过去的错误和失败，有许多懊悔。假使长得高一点，个性好一点，长得像表哥，他们不接纳自己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杰作，常常批判自己，不知道自己为何不快乐，人际关系不佳，原因是他们不喜欢自己。无法接纳自己，就无法与他人好好相处。耶稣说要爱人如同爱自己，不先爱自己就无法爱别人。你能为家人朋友所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善待自己，对自己好，对自己怜悯，原谅自己，好好爱自己。你对别人好，何不也对自己好？你不批评朋友，为何批评自己？你会称赞同事，但你也会肯定自己吗？你羡慕他们的才华，何不欣赏自己的？要善待一下自己，这不是自私自负，而是爱自己。太多人一生都跟自己过不去，他们讨厌自己。有人说过，我的敌人其实就是我自己。你在抵挡自己吗？你是否在画地自限，打击自我和自己的人际关系？因为你不喜欢自己。生活中已经有太多人，太多事不友善，别跟自己过不去。早上醒来，别在床上想着自己的每个过错，不喜欢自己的长相，想着过去的错误，为何大学没毕业，为何不够自律，昨天发了脾气。别只看自己的缺点，要开始看到自己的优点。或许你有许多缺点、错误，每个人都有，但你的优点比你的缺点还要更多。负面思想不能使你变得更好，为过往的错误自责不能让你前进。对自己感觉越好，就会表现更好，越喜欢自己就能进步更多。你没有的就给不出去。你若内心混乱，生自己的气，批评定罪自己，别人也感受得到。对自己严苛，就会对别人严苛。不原谅自己，就无法原谅别人，无法跟自己相处，又怎能跟家人相处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是善待自己，一旦爱自己，就能爱别人。对自己好，就能对他人好，都从自己开始。约儿，我有这些毛病和缺点，等我改掉了，学会控制脾气，更自律，不说闲话，就不会再苛责自己。你若想等到表现完美，才会对自己满意，就得等一辈子。你得在改变的过程中，就接纳自己。上帝知道你有缺点，是他创造了你，你不是个意外。他不会对你的软弱感到意外、困惑。他们真糟糕，该怎么办？他早知道你会有挣扎。不要过度自责，你还在成长过程中。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。 总会有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我还相信上帝可以留下某些软弱，为要使我们依赖他。他正在改变你，使你荣上加荣。你要学习享受当下，或许现况还不理想，但你已经有进步。别再看目标有多远，要往回看，感谢上帝已带你走了多远。成熟的人才会说，我正在前往目的地中，我接纳现阶段的自己。曾有人问我，假使我能改变，我会希望哪里不同？我无意自大，但我真的想不出来。当然，我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与提升，需要成长。但重点是，我不会一直专注在软弱上，不会只想着我的缺点，只想着失败，因着错误苛责自己。我知道我已经蒙赦免和救赎，是按着全能上帝的形象造的杰作。人生太短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。我谦虚地说，我喜欢自己，我的长相，我的个性，我的幽默感，我的品味和身材。我喜欢上帝造我的模样。当你喜欢自己，就会感到一股力量，而不是等我减重后就会喜欢自己，不是等我学会闭嘴，等我更有耐心。上帝此刻就接纳现在的你，接纳你的一切过犯和缺点，不是等你得胜后，而是现在。他知道这是过程，你正在逐渐改变。他接纳你，你也要接纳自己。他肯定你，你也要肯定自己。我儿子强纳森14岁时，某日我们在外面打篮球，我们一对一打球已经有很多年了，我向来能轻易取胜，但他不断变得强大。这次是他第一次赢了我，我真的尽力了，但他赢了。然后我跟他击掌说，他被禁足了。那场比赛中，他绕过我上前投篮，我把时间算得很好，从他后面用尽全力跳起来要挡他，球被我打到树丛去了。我觉得自己像职篮球星，这一球会上电视。几天后，我们在体育馆和其他人打球，强纳森说，爸爸把上周的事告诉大家。我说强纳森要投篮，我就上前成功拦截。他说不是，是说我怎么打赢你的。好笑的是，我对那次的输球毫无印象，我没有太在意那次输球，我的得胜、成就、成功才是最突出的。关键在于如何训练自己。有些人只看见失落、缺陷、过犯、失败的时候，因此对自己很负面，只看见失败的样子。你需要专注在得胜，在你成功的时候。你抵挡了试探，很自律，很想争论时，你守住口舌。职场上你额外付出，工作表现出色，别让负面占据你。对自己负面，就无法完全活出你被造的样式。的确，仇敌会拦阻我们，但你是否也与自己为敌？或许环境拦阻你，其他人敌对你，你都能得胜。问题是，你若与自己为敌，对自己负面，就无法达成命定。上帝给我们不同的个性、恩赐，不同的性情。有时我们却努力地想要成为其他的人。但你得接纳上帝创造的你。当然，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改进与成长，但某些特质与生俱来。我天生就比较安静内向，比较悠闲，好相处，没有脾气，不容易生气，天生就这样。父亲蒙主宠召后，我知道我应该接手牧会，但我资历不够，我没牧会过，没受过训练，这些可能都还好。但最大的挣扎是，父亲个性很强，他很积极，有活力。牧师一般声音都很洪亮，感染力强， 但我没这些优点，无法像父亲那样服侍。当我们与人比较，想要像别人，就会感觉不足，把自己看低了，觉得才华不如人。然而，上帝已赐你成就命定需要的一切。假使你需要不同的个性，他早已给你。假使你需要不同的恩赐、优点、外表、父母，他就会给你。你要专心走自己的路。我也容易觉得不如人，不够强势，但我得改变心态，使用上帝赐我的恩赐。我发现我的恩赐很适合我，个性、才能、优点、性情都适合我的使命。我不必声音洪亮，充满着活力。父亲这样很有效，很适合他，但上帝造人独特。你得对自己感到自在，活出上帝造你的样式，别羡慕别人所有的。有他们的恩赐、个性、外表，不会帮助你，反而会阻碍你。你得奔跑自己的路。你有适合的个性、恩赐、外表，适合的身高、家庭背景。你没有不足，处于劣势，你受造甚是奇妙可畏。要对自己的恩赐与恩高有自信，让你的样式发光。你在世上是独特的。仇敌想要你这一生去模仿别人，那些你认为更有魅力、更有恩赐、成功的人，不做你自己。唯有你能活出独特的你。你不用成为别人，你的恩高、恩惠、福分是为了活出自己。想模仿别人，就无法领受恩惠，无法活出丰盛。想要像别人，就无法接纳自己。所以我开始慕会，我比父亲还要安静、轻松。我原以为的弱点，变成了优点。观众和会友的数量屡创新高。半数观众说，他们从没去过教会，看过讲道节目。你是否不接纳自己的特质？你是否对自己的弱点而沮丧？其实那是长处。别再想成为别人，活出你独特的样式。他绝不会不小心给错个性，让你太安静、太外向，给错恩赐。他造你是有目的的，你拥有达成命定需要的一切。我有位个性很强的朋友，他很善良，很有天分，但个性耿直，行动力强，目标导向。某日，他和妻子发生分歧，为某事争论。最后他说，你怎么不学学约珥？他说，不是应该要效法耶稣吗？他说，对，但何不从约珥开始？我们总能不断成长，提升。但你得接纳上帝所造的你，别总是想要有别人有的，希望自己个性好一点，更有天分，像邻居一样。事实上，你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你不知道半数时间，邻居也巴不得是你，他们看见的是你的优点，那你呢？你若开始爱自己，结果会如何？接纳你的恩赐，不再为过犯自责，因着软弱轻视自己，要用正面眼光看自己。多数人不会批评其他的人，你不会对坐在旁边的人说，你今天看起来好糟，衣服不太好看。你这样想，但不会说出，那为何要批评自己？当你批评自己，就是批评上帝的创造。仿佛在对上帝说，你没把我造好。他从不出错，别再对自己说负面的话。我很不自律，常常失败。我个性不好，无法减重，不可能戒瘾，请闭上口。别再为难自己，不要与自己为敌。善待自己如同善待别人，要恩待自己，对自己怜悯。要喜爱自己。早上醒来，照着镜子，别再说我好老哦，好多皱纹，越来越苍老， 要转换心态。早安，美女帅哥，我是照上帝形象造的，我是杰作，我有君尊血统。我有位朋友在别州牧会，有好几年每个主日聚会后，他都会打电话说我的信息多棒，他擅长鼓励，会具体指出这里好有力，这部分会帮助许多人，不断地称赞我。几年后，他和我一起接受采访，那是在全国播出一小时的直播节目，很盛大。当年我很年轻，很紧张，没经验。节目结束，上车后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，我表现很好，我说的很精辟，这就是我的最佳表现。稍后，他告诉我，那段话改变了他一生。当他看见我以正面心态看待自己，就发现了他的问题。他不曾告诉过自己，他表现很好。聚会结束，他总是很沮丧，觉得可以做得更好，他不够专注，应该解释得更清楚。牧会多年，他总是感觉做得不好，常想着他哪里犯了错。当他听见我说，我做得很好，坚固营垒就开始倒塌。他很擅长称赞别人，却从未称赞自己。他不断自我纠错，对自己有很高要求。圣经说，要留意各样美善的事，信心就会产生功效。你不能常常专注负面的事，你的软弱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生活不够自律，这样会使你的信心低落。要更新你的思想，留意美好的事，你做对的事。工作进度不理想，但至少有进度。你还没完全戒瘾，但比去年好多了。虽然陪伴儿女的时间不够，但你帮他们准备好去上学，帮他们准备晚餐。专注负面的事，就无法对自己感到良好。开始留意你所做对的事，这会帮助你做得更好。看清自己会让你无法享受人生，也拦阻你生命提升。每次我走下讲台，都会对上帝默祷说，感谢主帮助我今天表现出色。当然，我不是每次都表现很好，但我要肯定自己。前几天我走下讲台，就对我儿子女儿说，讲得太赞了，他们就笑了。不是要自夸，但要为自己喝彩，肯定自己。是上帝使我能成就这事，我认定这是他的恩惠，他在我生命中的恩高与赐福。我有许多方面要改进，也有人做得比我好，但是我不用跟别人比较，我能活得自在。生活中的阻碍已经够多了，别跟自己过不去，要做自己的头号粉丝，你要给自己最好的评价。有时我们被教导别注意自己的优点，要谦虚点。是，但宇宙的创造主已赐给你他的生命气息，他已赐给你恩赐、才华、能力，以恩惠为你的冠冕。不要总是看不起自己，只看见软弱和你的过犯，要开始看见自己的好，发掘潜力，发挥才华。你要为自己鼓励打气。当你看见你的长处，当你说感谢主帮助我发光，赐给我恩赐，让我突破更新，信心就会发挥功效。你将看见新的门与新机会。或许你擅长称赞别人，但你也要肯定自己。不必大声喧哗，但要在心里肯定自己。我上班准时，真好。报告讲得很精彩，真好。我帮助了邻居，真棒。把你对别人的称赞也用来肯定自己。你会称赞朋友的打扮，你会这样称赞自己吗？你称赞同事，但你会称赞自己吗？月儿，我乐意这么做，但我犯过这些错，我以前很放纵，但是你的命定没有改变。别让失败和种种错误使你对自己感到灰心。怜悯自己如同你怜悯别人，你需要学习原谅自己。魔鬼会控告你，定罪你， 跟你说你不配，他要你觉得自己很糟，妄自菲薄，你不要上当。哥罗西书说，上帝看你为圣洁，无瑕疵，无可责备。那不是我，我有许多瑕疵，许多过犯，我们都有。但当你求上帝赦免，他就赦免你了，你在他眼里毫无瑕疵。但问题是，你是否看自己也是没有瑕疵的？只要你不断自责，活在定罪感中，就是与自己过不去。上帝已经说了，你毫无瑕疵和过犯，要相信他的话。过犯并没改变你的命定。耶稣早知道彼得会否认他，却仍拣选他为门徒。为何他要如此？他知道彼得会失败，他脾气差，会说脏话。但上帝不会因你有软弱而把你排除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软弱。耶稣复活后，在墓地吩咐玛利亚去告诉门徒他复活了，特别说要告诉彼得。彼得活在挫败定罪中，自暴自弃，但他做出我们都应当做的选择，他原谅怜悯了自己，他没有一直看着后视镜，想着他造成的混乱。教会被建立时，彼得在当天讲道，结果是3000个人信了主。圣经记载，上帝使用犯过错的人，亚伯拉罕让侍女生子，大卫夺了别人的妻，杀了他丈夫，约拿逃避上帝，不肯去尼尼微，但上帝拯救他，差他去尼尼微。上帝没有放弃我们，我们错在自行放弃自己。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，留下哥哥亚伦照看以色列人。他离开很久，百姓就要亚伦造一个神。他们之前敬拜耶和华，摩西去见法老时，是他替摩西发言。他见过上帝拯救百姓，分开红海。但他要百姓把金子带来，融化后做成金牛犊，百姓开始狂欢，跳舞宴乐。当摩西下山，看见亚伦和百姓赤着身跳舞，跪拜金牛犊偶像，他在山上与上帝相会。短短数日，百姓已经堕落。你以为上帝不会再使用亚伦，短短数日就堕落？那么容易妥协屈服，那你离开吧。但上帝不会这样做，他拣选亚伦为首位大祭司。我仿佛听到他对天使说，那个在下面赤身跳舞做了金牛犊的人，我要拣选他在圣殿的至圣所服侍，是会幕至圣之处。别用一个错误，某次屈从于试探，某一次妥协了，来断定你的人生。你的命定没有改变，但活在罪恶、定罪、绝望感中，却能拦阻你进入命定。上帝已赦免你，你得原谅自己。他已连续你，你也得连续自己。月儿，你不知道我的过去，你上周应该没在公共场合赤身跳舞拜金牛犊吧？不要妄自菲薄。上帝要行奇妙的事，神能想到亚伦会成为大祭司，满有尊荣和权柄。上帝为你预备了美好未来。问题是，你是否在肯定自己，以恩慈、怜悯对待自己？你爱上帝，但你爱自己吗？你原谅别人，也原谅自己吗？你称赞朋友，但你会称赞自己吗？以正面心态看待自己，人生必定走得更远。别再为过去的错误自责，别再纠缠于自己的缺陷和软弱。你还在成长，上帝仍在动工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今天你要突破，坚固营垒，罪恶感、糟糕的自我形象都要离开。你是圣洁无瑕、无可指责的，准备好。你即将要突破难关，成就梦想，成为和上帝心意的样式。奉耶稣的名， 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若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